中国的中宣部在星期四发布的一个通知，限制所有中国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向柳州派遣记者或者发布专题报道。同时，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发布的另一个通知又禁止使用爆炸现场的特写镜头。报道审查政策的独立新闻机构中国数字时代引用通知原文说，转发唯一权威来源如新华社，违反者必须立即纠正并删除他们发布的报道，请阅读说明。虽然警方已经将今次的爆炸定性为刑事犯罪，在新闻门户网站和例如微博之类的社交媒体上搜索与爆炸或者嫌疑有关的关键字，还是受到严格限制。批评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当局常见的做法，以减少坏消息的传播或者散布谣言的可能性，尤其是当爆炸发生在中国国庆前这个敏感的时候。香港的专栏作家林和立认为，中国政府还担心坏消息可能引发政治影响或者损害中国政府的声誉，因为它显示了政府推动法治的工作怎样不力。
It is one more example of disgruntled citizens using private and very violent means to vent.
林和立说，有一个例子可见，这个是不满的公民使用私人和非常暴力的手段去发泄他们的沮丧，因为他们无法与中国法庭面对面地以诉诸法律的方式得到公平，中国法院高度政治化。林和立又补充，中国人已经对司法系统失去信心，尤其在好像柳州一样的农村地区，当地的法院有可能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柳州市政府在星期五并没有提供关于爆炸事件调查的更新消息，但他们已经确定来自大埔镇33岁的韦银勇是关键的犯罪嫌疑人，并且将他的名字放在通缉名单上。据中国南方都市报发布的消息说，根据当地警方通知，韦银勇是大埔镇勤剑村本地人，他曾经在附近的一个采石场工作，并曾经在今年12月初前往泰国。南方都市报的另一个报道说，韦银勇曾经是采石场的炸药经理，他的岳母和太太亦曾经在当地工作过。韦银勇曾经因为在网上发布的评论被关入监狱一年，被定罪扰乱公共秩序。当地媒体报道，在爆炸之前，韦银勇被发现发布激进的言论，例如我杀人的时候快到了，是当地政府逼我这做。而同时，两名伤者对南方都市报说，有人给钱他们，要他们向一个陌生人送包裹。其中一个人说，当他根据指定收件人要求打开包裹之后，包裹爆炸。而另一个说，他无法找到指定收件人所在的一间小学，回到车后包裹爆炸。以上是记者黄丽玲的报道。